各位佛友们好，今天呢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农历2月19，观世音菩萨的诞辰日。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法喜充满，今天呢一起来缅怀我们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为何呢称为观世音呢？因为在世间呢，观世音菩萨呢是观众生的声音寻声救苦寻着声音呢去救度别人，所以呢称为观世音。所以在民间呢普遍呢被尊称为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全称呢称为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所以大慈意思就是能够给予一切众生这个快乐大悲能够拔出一切众生的苦难救度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是家喻户晓的一位伟大的一个大菩萨。所以不管碰到男女老幼，只要有苦，我们就向观世音菩萨诉说。观世音菩萨呢又称为观自在菩萨。当年呢玄奘大师所译的心经当中你们大家都会念心经，心经的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这就是说心经就是一个能够开启我们智慧启发我们慈悲心的一个经文，它能修持我们耳根圆通的法门能够悟道成就。所以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圆通大士和观音大士。所以呢佛门当中呢关于观世音菩萨呢有三个纪念日，是2月19还有6月19还有9月19，分别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还有成道日，还有出家日。在西方三圣当中观世音菩萨他站着的位置呢是叫上首那个当中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是在他的上首，所以大家知道上首就是左手右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势至菩萨，所以呢一起称为呢西方三圣一起称为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呢实际上他没有到人间来之前，他已经是正法明如来，他是已经是我们说佛的称号了。他在6月19号是修成正果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成正果之后得到的是无上正等正觉，用现在的话讲叫完全开悟，完全明白，对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他全看清了正等正觉。所以这个境界所以就称他为正法明如来。实际上很多人说为什么叫如来如来，实际上如来就是一个称号，也是如来佛，如来就是一个佛的名号。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呢又以这个菩萨的身份再乘愿而来，从天上呢再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观世音菩萨叫道驾慈航呢？什么叫道驾？我们修往上修是属于正，对不对？往正驾，往慢慢的往上走，往上走，走到我们到了天上已经成佛了，成菩萨了，对不对？那么从天上菩萨再下来到苦难的人间来， 它就是倒过来叫道驾，驾就是对菩萨的尊称，所以叫道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普度众生。这观世音菩萨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心里，天天在我们身边。台长告诉你们，因为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得这么大的功德，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本觉妙心，因为他的心啊已经经过无数劫以后修成的，所以他的本觉是什么，他的本性当中完全是无上正等正觉，他完全是一种能够自己感觉觉悟的一个本觉。妙心是什么？他已经完全对所有宇宙空间他全部能够安排好，人家说你安排得很妙，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妙，就叫妙心。观世音菩萨呢写呢三十二生呢，实际上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一讲啊，很多人啊有点男尊女卑，很多人觉得学佛好像女人好像有点卑啊，好像有点啊不如男人学得好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他在三十二生当中他男女他都显化，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他就是因为知道女人太苦，他知道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受的苦难比男人还要多，所以观世音菩萨我就最慈悲，观世音菩萨我就要救女人，我自己连身体我也要化成一个女人的身，因为女人代表着慈爱，想一想妈妈是不是慈爱，对不对？所以父亲是严父，中国古代自古以来就讲严父慈母，妈妈都是代表慈爱，父亲都是很严格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他化成一个慈母的形象，所以人家送子观音为什么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要明白啊，事实上呢大乘佛法对男女性别看法是啊有看法的，是一切诸法无有定向。学佛人不管你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切诸法所有学佛的方法里边不分男女，也就是说女人跟男人菩萨在帮我们说要平等，所以非男非女，就是说没有男性女性之别，大家都是学佛，大家都是为了将来能够修成佛，一切女人亦复如是，所以女人也是这样，不要说男人能修成，女人也能修成，这是观世音菩萨想一想他多么慈悲，师父跟你们一解释你们就明白更多道理。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众生啊脱离这个苦海，菩萨是什么呢？我们说代因行果，但是呢菩萨呢，观世音菩萨是代果行因，什么意思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就了佛了，他带着这个佛果到人间来，再重新种上佛的因和佛的果，让我们来受益，所以叫代果行因。所以呢，道驾慈航，他就称为我们人间教的观世音菩萨。
师父，我问一下，我们在以前就是说，你像以前为什么白衣观音菩萨的形象深入人心呢？为什么是白衣观音的形象？
干净呀，白衣观音嘛就是干净，观音菩萨穿着白的。我问你，医生为什么要穿白的啦？干净呀，
干净
啊。观音菩萨嘛，白衣嘛就是慈悲心啊，干净呀，根本没有任何业障的，没有任何的污点的，所以雪白雪白的。所以白衣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天上过去经常显化，都用穿着白衣服下来的呀。
是。
所以嘛，大家看到了吧，就称为白衣观音啊，实际上都一样的呀，换件衣服而已啊。
是吧？观音菩萨去看《西游记》，观音菩萨去见玉帝的时候也是白衣啊，去见玉帝
啊。
对呀。哎呀，
观世音菩萨
真是太好了，
观世音菩萨真非常非常可爱的，你们都没看见观世音菩萨慈悲的时候， 他看见救不了人的时候，他会哭的。
有的师兄的女儿在佛台上香，能感应到观世音菩萨像中观世音菩萨的净瓶在插着一根杨柳枝，请师父开始念那个净瓶和杨柳枝的典故吧，给我们讲讲那个杨柳观音的故事吧。
哎，这个很简单，观世音菩萨杨柳枝这个洒甘露，实际上观世音菩萨这个杨柳枝出来的，他所洒给人间的，不是洒给我们一点点的，他是让整个人间凡是苦难众生都能够得到他的慈悲的光芒，就像我们现在知道观世音菩萨一样，家喻户晓，对不对？
对对对。
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当年怎么救人的，你们实际上这些典故书上都可以，电脑上都可以查到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告诉你们，净瓶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懈的，杨柳枝是观世音菩萨的法器。
法器。
啊，所以你看好了，不管什么宗教它都有这个仪式，你看我们 佛教也有，对不对啊？拿个水呀、拿点杨柳枝啊，怎么也有这个仪式，撒一撒。你看看西方给孩子啊，这个叫洗礼，对不对啊？他们也是拿个水呀、往人家撒一撒。你看我们中国那个在少数民族那个地方还有泼水节，实际上意思就是给你带来幸福啊，他把水泼在你身上、弄得你湿透了，你也不能讲话。实际上这是人间做的，这观世音菩萨就是点到为止，让你感受到菩萨的慈悲的光芒，让你受到菩萨的啊这个佛光普照，实际上你已经改变了。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只要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杨柳枝给他洒在头上了，实际上他已经得到加持了，所以他就觉得有希望了、他不会死了，明白吗？故事很多、观世音菩萨关于杨柳枝那个救度众生的梦太多了，很多人要死掉了，已经绑在刑场上了，观世音菩萨到了，杨柳枝一撒，好，这个判官重新判啊，都有的。
哎呀，
啊，这个很厉害，还有很多人被冤枉在押解在路上啊，就会有人来救他啊，过去都有，观世音菩萨都会救、还有很多人啊，马上在这个刀兵相见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一撒杨柳枝，他那个刀就断掉了。你看，这种事情。
那个师傅啊，问一下，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有啥作用呢？杨枝净瓶里的水，
很简单，
大家说说吧。
第一，让你头脑清醒；第二，给你加持能量。第三啊，让你啊能够有充足的啊充足的这种精力啊去广度有缘，所以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净瓶水只要给你洒了，你就必须出去度人，这样的话你会让这个净瓶水越来越多的。观世音菩萨给你洒一滴，你在你身上如果好好的去做的话，会一壶一壶的，可能一缸一缸的，这个水都会，净瓶水会都在你身上流淌，听得懂吗？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不是说观世音菩萨给你撒一滴就没了，其实就是说他到了你身上之后，通过你自己跟他的这种接触，就是把这个净瓶水一滴可以化成千万滴，可以化成千万千万的缸水啊，就是这样。是这样的，菩萨比方说给你，我们说吧，一个净瓶水一滴水就相当于一句话吧，慈悲。你说你可以把菩萨这慈悲两个字在心中化解你多少冤结啊？你看人家很可怜，你看你不跟人家争斗，你自己多舒服啊。比方说两个人不开心，你看看他很可怜，你看他可怜的地方，很快的你心里就舒服了，第一受益是你呀，不是别人呢，明白了吗？
哎呀太好了。那师父，这个观世音什么样的人求菩萨，菩萨才给他观世音菩萨的净瓶水呢？
求智慧啊，求智慧，求智慧菩萨就给了，所以要求智慧、所以师父每次磕头我不求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求了、就求观世音菩萨赐给我般若呀，智慧呀。那菩萨给你经常洒净瓶水的话，所以你看师父什么都懂， 什么都回答得出来，这就是智慧，智慧，智慧那还了得？智慧是这是灵中之宝啊，是灵魂当中的一个宝贝啊。
观世音菩萨呢，他有三个法器啊，一个是这个杨柳，一个是净瓶，还有一个是莲花座啊。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座特别特别漂亮。啊，特别特别漂亮，因为莲花呢，在这个我先说杨柳，杨柳在印度呢，它是属于一种啊消除病痛的啊，可以具有生命力的，所以你们去看杨柳，如果你插在家中，不容易卸掉，不像这个花很容易卸掉，但是杨柳插在那里，生命力非常的旺盛，所以它可以救度别人。他自己很坚强的人才能救别人，所以一个人要自己坚强，他才能救了别人，自己都不能坚强，他永远救不了别人啊！所以呢，杨柳枝代表佛法啊，兴旺发展啊，发达，就是观世音菩萨拿了杨柳枝，就说明佛法一直在很兴旺啊，给你们洒甘露，就是帮助你们消灾解难。观世音菩萨呢，他的像啊非常的庄严而且慈祥，你们仔细看观世音菩萨，你会看到他的眼睛会动，会看到他的像会变，你心中存在的业障越重，菩萨的像会非常的庄严，当你心中很感恩很爱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的像会随着你的心会转变成非常的慈悲和善良。所以观世音菩萨主要手持的净瓶水啊和杨柳，净瓶杨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洒向人间干净的一个净露，我们说净露就是干净的露水一样，让心灵能够纯净，能够明白啊，主要是明白。所以观世音菩萨主要是普救人间的疾苦，你身体不好，观世音菩萨很快就来了，你有难有灾，菩萨马上就到。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和百千亿化身，这个怎么理解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观世音菩萨说的是千手千眼，这是一个比方啊，很难以数字来计算的，所以佛陀当年经常说啊，我们说的无量无边，没有量没有边的，对不对啊？如恒河沙数，我问你，印度那个恒河，你随便这个沙在海边那种沙，你说这个数量能计算吗？对不对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生出百千万亿的他手和眼，他都能救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一千个手一千个眼能救得了全世界这么多吗？明白了吗？意思就是拥有无量无边的法力来救度众生。
庙里面有那种大雄宝殿，但是有些庙上面写的是圆通宝殿，但是里面好像供的是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圆通这两个字是怎么解释的？
首先你说圆通是不是啊？你说圆通，圆代表什么？圆融吧。是不是啊？
哎，对的。
好，通是什么？通达，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你想想看，圆通宝殿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走进去这个殿堂，你就会顺利，明白吗？你就会想得通，因为供奉观音为什么是圆通啊？你想一下就可以了。圆通宝殿里还供了很多大圣菩萨啊，你看普陀山的那个普济寺啊，供的是观世音菩萨，但是现的是男像。
对的，
对不对？
对的。
有32生相，什么叫圆通啊？妙法呀，救度人呐，道的里边就是 就是人家说圆通宝殿什么意思，就是活的大殿呐、啊。就是你看三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圣像这怎么转换，是不是活的大殿呐、啊？进去就像观世音菩萨活着一样的呀。
嗯，对的，很庄严，很庄严。
啊。
嗯。
你明白了吗？
哦。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圆通宝殿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呀、啊嗯，我们说心理啊，因为观世音菩萨这个他有四宏愿啊，苦海度众生啊，闻声救苦啊。圆通实际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心态。所以你看看在很多过去很多的这个啊古时候大势至菩萨啊也是这么圆融去包容去啊成为一个道场。他为什么成为西方三圣啊，为什么圆通啊？圆通嘛，就是讲给你听，六乘六根六识啊，七大二十五个圆通。圆通是什么？通是什么？
哦、
所以为什么你到圆通宝殿里边，你一看到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三十二法身啊？实际上就是神通呀。
师傅，那观世音菩萨会不？比如说我们在人间，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变成一个人的样子来救某个人呢？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呀，法身下来呀，法身太多了，观世音菩萨
法身下来，
法身直接下来救人太多了，嗯，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整天在人间，他现在管着人间呀，嗯，所以
是
啊，所以你们所看到的观世音菩萨法身，其实法身和真的原身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呀，你明白吗？
一样的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一样了。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对不对？那么我们观音堂观世音菩萨那个像，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对，好，
是的。
好，那么观世音菩萨法身，那么当你自己求了之后灵了，你是不是感觉到观世音菩萨在救你啦？像真身一样在救你啦？好，那么有些人看得见观世音菩萨的法身的，对不对？一看见观世音菩萨走下来了。那我问你，是不是看见真身下来了？
嗯，是的
啊，我们就是说哪怕是观世音菩萨一张照片啊，千千万万的照片，就是人间比喻的话，你一张照片，你在人间千千万万张照片，那这些照片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了？
哦，是的
啊，那是吗？就是真的呀。
哦，
那很多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像，他就感觉观世音菩萨在一样，那很多母亲爱孩子，看到想孩子的时候，拿出一张照片一看，我的儿子啊，那就感觉儿子在你身边一样的呀，这道理，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他的法身啊，明白了不啦？
嗯，明白了，明白了。哦，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有其他法门的师兄上天上去问心灵法门的事，从观世音菩萨那里得知，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化身之中有一尊专门关注心灵法门，心灵法门适合身体不好业障重的人和清修的出家人，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是这样吗？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所有的法
身，三十二化身之一、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法身全部都在关注心灵法门的，因观世音菩萨的自己的原生都在关注着心灵法门的，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就知道，那是台长的能力，能在这么短短的几年让这么多人学佛念经嘛？昨天我在看到一篇东西，一个人说，我过去啊喝酒、唱卡拉 OK、玩女人啊，我吸过毒，我打过。我爸爸，我做过多少坏事？他说现在我做了多少好事？我天天念经，我怎么样？他说你们还要怀疑吗？这是一个什么法门？他能够让我从一个这么恶的人、这么坏的人，变成一个这么好的人？还要怀疑吗？所以现在的人有没有智慧？听别人讲一句话。别人诽谤你一句话，你就是去跟着人家跑，去相信别人。所以现在的社会，信邪不信正。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很可怜啊。自己好的时候，哎呀，菩萨保佑啊，心灵法门真好。 等到自己听别人一说，马上就说心灵法门又不好，他们是不是修心人？他们有没有良心？他们有没有对得起观世音菩萨那种慈悲心啊？他们自己好好的叩心自问一下，你们自己想一想了，观世音菩萨花了多少心血？你们以为这是台长的功能？我没有啊，我跟你们一样，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才能让全世界这么多的上千万的我们的学佛人才能一起念大悲咒心经，才能离苦得乐啊！这些人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难道一个自己有深有体会学佛学得这么精进的人就随随便便被别人讲几句话就退转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师父真的是很可惜，
看都不要去看。